哎，路亚，感谢主。上一期我们讲了心意更新是除去所有的不幸，这样你就不会心怀二意，可以完全凭信心而行。那么属天医治课程呢，是思想在医治和大能方面的更新，至少有一定程度的更新。由于它信息量太大，这就是很多人会一遍又一遍反复听属天医治课程。那么他每一次听呢，都会有新的得着。神的话也正是会这样，所以呢，属天医治课程与神的话是一致的。下一部分说呢，你必须让你的大脑充满真理，用正确的信息覆盖错误的信息。基督徒被教导了如此之多错误的东西，而且是如此之久，以至于错误的教导已经成了他们思想的坚固营垒。他们的灵知道新的信息是正确的，但他们的头脑又不断地提醒他们之前所被教导的。归根结底呢，不是你对医治知道的还不够，而是你知道错误的东西太多。换句话，当真理进入你里面，也就是神的话进来，驱除不信，你有更多神的话语。在上下文按主题准确分解的神的话语，更多的不信就会被驱逐出去。不信不只是不相信，不信是相信了错误的东西。耶稣对那些没有信心的人真的没有太大问题，他虽然不喜欢，但并没有像对待那些有错误教导的法利赛人那样。你有看到其中的差异吗？有些人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以为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。无论如何，耶稣总是帮助他们，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，耶稣总是帮助他们。当他们确实没信心的时候，耶稣会像带彼得那样，当彼得行走水面下沉的时候，耶稣依然伸手救他。但对于法利赛人，耶稣对他们就严厉多了。因为他们有的是错误的信息，并且传播错误信息，用错误的信息感染其他人。前面我们讲了什么是心意更新，也讲了一些什么不是心意更新。现在继续讲什么不是。我们将讨论称为神经可塑性的科学发现。神经可塑性是大脑的一种特质。它允许大脑根据一个人一贯的思想、言语和思维模式发生身体上的改变。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科学概念是神经发声，尤其在心意更新讲座系列，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回顾，因为这就是使之成为长期记忆的做法。重复至关重要。当你讨论其中的任何内容。你说讨论心意更新，你就要讲医治，很明显会涉及到医治。你真的不能把这些完全的分开，而且你不想这样做，你真正想要的是每个方面都与其他相合。当你这样时，这就是真的完全心意更新。原则就是与神的话一致，与神的话语的原则一致。你可以把这原则应用到每个方面。适用于医治的原则，同样也适用于预言、恩赐、财务或任何方面。同样的原则会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发生功效。你不必知道很多东西，你所需要的就是基本原则。如果我们知道基本原则，并且知道可以将其应用于每个方面，那么你会成长得很快。你实际上将能够除圣灵之外，不需要他人引导而应用它。专注于基督的思想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我们将深入讨论大脑是如何分析事物的，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基督的思想。我们将解释人脑的运作，以及你的思想是如何在其中运作的。专注于基督的思想。那是我们要进入的思想，但要进入基督的思想中运行，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思想。当我们思想得到更新，我们将在基督的思想里运作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并不难。 大多数人之所以做不到，是因为他们没有心思一遍遍的重复做一件事。大多数人感到无聊，你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点，尤其是类似自闭症之类的情况。几年前有一部电影《与人》，就社交技能来说，他一点也没有，他无法与人交流。但说到智力，他是出类拔萃的。最近呢，疾病控制中心在他们的网站上承认，造成儿童自闭症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接种疫苗，尤其是在光谱监测中发现，主要是因为疫苗中的重金属影响了大脑。重金属进入大脑，实际上是关闭了一些东西，但也打开了其他一些东西，导致了先前已关闭的区域开始运作。当我们说打开了某些人脑中以前关闭的区域，我们可以说是激活了它，实际上是导致了先前已关闭的区域开始运作起来。自闭症是因为缺乏社交能力而以此命名，导致了自闭症是有害的，需要被修复。如果他们大脑被激活的那一部分，它一直就在那里，但被疫苗接种，意外的被解锁打开了。疫苗中的重金属是造成了打开激活的原因，使这些能力出现。疾病控制中心实际确认，重金属打开了大脑的某些区域，也关闭了某些区域，这对社交有负面影响，但却允许了天赋开始正常工作，这意味着正常情况下，天赋方面是被抑制了，这被称为黑暗。这里呢，作者不是在推广任何类型的疫苗接种，因为这种交换不值得。作者说，我什么资料都能涉及，并且呢，我是通过神圣言的过滤器来看的。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，所有这些都是40年前写的。大约20年后才得以实现。作者说：“我40年前写下的所有东西，现在都在运作了，都在运行了。那时呢，作者一直对科学很感兴趣，但从来没有把科学和这结合起来。回头看自己所写的这些东西，显然是判断并确定自己是否是受圣灵引导的很好的方式。”回头看，有时比往前看会更容易判断。我们每周完成一门课程，我们将只专注于那一门课程，不看任何其他东西。我们一次只专注一个课程。作者说，我那时候不知道，但根据现在的科学，尤其是一些叶博士所做的研究资料。这就是他们现在通常所建议的所谓的深度学习，就是只学习一件事，并专注于此。当你从一门课程转到另一门，你的思维要改变，没法进入深入的思考。在一节45分或者50分钟的课程里，只能想得那么深。但是，如果你持续一整周，每天整天都在学习一个课程，那么你就不必思维换挡了，你头脑就会一直在那主题上。随着每一堂课，你会越来越深入，你不会离开那些主题，反而越来越深。当你的学习达到3级的时候，也就是启示开始的时候，第一级就像是介绍。我们转到意志上来说，总体来说呢，我同意意志依然对现在有效。这是非常表层的级别。第二级呢，开始相信并接受，你开始知道你可以实际医治服侍他人，有信心。对于作者来说是可能的，神通过我运用恩赐出来也是可能的，甚至通过命令来做医治服侍，这也是可能的。这是第二级，第三级是与实际应用有关。通常不会仅在教室学习就可以达到，你可以学很多，但信息和知识不同，知识是已被综合的信息。第三级与实际应用有关，换一种说法，当你在医治方面到了第三级， 你实际上可以说是，这是机械化的运作，这就是第三级。一旦达到机械化的水平，那就是启示开始的时候。在此之前呢，仅仅是信息，信息是填鸭式，你需要被喂养信息。大部分人没有到那层面，他们开始看到有效就停在那里。大多数人的医治效果停在腿长出来和疼痛消失，这是第二级。四肢长出来，器官被替换，这算是三级、四级、五级。我的概念里基本上还没定义七级和七级以上的水平，这些定义是任意的，同时呢也是适宜的。所有这些作者所说的重点是，多年前作者里面就知道，但是他说我那时我不知道，我知道。一次学一个课程并深入该课程是对的。30年后，我们开始第一次圣经学校的时候呢，在科罗拉多州丹佛，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教学。在那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学习速度，因为你不必转换思维，人们实际上可以对每一个主题有深刻的思考。这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。我们或多或少有从其他圣经学校毕业后又过来继续学习的学员，他们来到这里读圣经学校，我们实际上使他们进入了事工，那就是我们的工作，是我们所致力的。我们的任务是尽快地将一支高效的工人队伍送入合场。我们已经谈论过神经发声，谈论过神经可塑性。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，我们都会讲到。如果没有学习其他必要的课程，你可能在属天医治实行中进程缓慢。但如果没有心意更新，这三个操练就行不通。我之所以提到自闭症之类，是因为其中一个关键部分，你在自闭症会看到的主要属性之一，是他们有能力沉迷。对某事物达到痴迷的程度，他们痴迷的对象可以改变，但无论是什么，若沉迷就沉迷进去。他们是如此的专注，你跟他们讲话，他们都听不到，因为他们沉浸在其中，高度集中。所以说，他们的专注能力啊，没有更合适的词来表示，只能用痴迷这个词来表达。作者说：“我不是说你应该说让神把我造成自闭症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要说的是，从这角度来看，基督的思想可以通过你的大脑发挥功效。现在的电视节目呢，在短时间的转换，而且呢，经常被商业广告打断。电视节目其目的不是娱乐你，它是卖东西给你。目的呢，这个节目是为了让你继续观看。”他们知道，大部分人被吸引看节目的时候，就可以开始加入更多的广告，而你呢，仍然会坐在那里，你就是热水中的青蛙。他们将不断的增加广告，直到90%的广告，10%电视节目，你还会继续观看节目。现在呢，有专门做广告的电视频道，其中之一就是大家熟悉的家庭购物频道。整个电视频道上看到的都是这之类的，但这导致了人们的注意力的时间减少。如果你有注意到，现在广告时间比你实际观看的节目更长，其目的就是潜意识的洗脑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但问题是，这使你无法集中注意力。这使得你如果要集中，那你将不得不要为之努力，而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着手。存在于每个天才里的四样东西呢？是你所拥有的所有这四样东西，这些行为是你可以做的事情。前三件事呢，简单来说，并不一定要按此顺序。第一呢，就是一致性，必须持续。持续一天不是一致性，一致性需要时间。第二呢，是经常性，持续性是坚持做多久。经常性呢，它代表着频率，是你这样做的次数。第三呢，是重复性，频率和一致性 这两者可能会随着重复出现，但必须要重复。这三件事至关重要。没有这些就没有新意更新，你必须能够保持一致，保持频率和重复性。这意味着你必须要有约束，约束应该放在这个教材，只有约束才会有频率和一致性。因为没有约束，你就缺乏持续性，但你可以培养这些特征。感谢主。以上呢是第11期的内容，讲了。这个新意更新的这个这三个特点，也就是说，天才呢，他的身上的这个优点也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。感谢主。那么，这个新意更新必须的这三个特点：一致性、经常性和重复性。那在研究中呢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事情，并与基督教界和学术界的认识是一致的，就是刚才所说的天才的潜能，它就在每个人的身上，而且呢是现在已经就有了。这就是最开始作者所说的，你远比你自己以为的更聪明。天才的潜能，它会表现在某些特定领域。本质上呢，每一个生在世上的人都有神的火花，这不能让他们重生，但能让他们活下去。耶稣呢，是为世上所有人生的，有光从耶稣发生，但每一个人身上的天才都是那光的一部分。有些人用各样的方法把天才挖掘出更多，但没有人能有基督的心及基督的思想。并用基督的心意行事，除非他们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也就是重生，与神重新连接。有个尚未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天赋或天才是先天就有的，还是后天获得的？也就是天才是天生还是培养的区别。先天就有，可能是从父母遗传，也可能不是，但是是在出生时就具备。后天获得是指在出生后得到，长大后才有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麦克霍姆斯基教授认为，遗传的作用被夸大了。换句话说，他认为科学家们过度强调遗传基因的作用。他说，他发现通常天才都具有这些共同品质：第一，他们有很强的目的感。第二，他们有达成目标的强大动力。第三，长时间专注的能力。第四，天才有能力抵制干扰，集中精力实现特定目标。如果这是天才的基本要素，你就明白为什么世界的灵想把你的专注力降到最低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想要把你变笨，并使你一直笨着。我们注意到，教会作为一个整体，很少设定目标，背后的原因是被圣灵引导的讲法滥用了。人们不认为圣灵引导和目标设定可以共存。约翰福音16章13节，耶稣说：“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，这样我们就能定下计划。神制定计划。”他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说：“我知道我向你所定的计划。”没有实际目标就不能称之为计划，没有目标就不能衡量，就不是计划。如果不能衡量，就不是目标。目标设定是在神的计划中的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这是一个目标。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达成目标？当我们进入世界，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，这可以衡量。我没有说这个目标并不大，对我们个人很大，但对团体就并不大。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，一起来就能做成。只有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所有，但他不是对一个人说，而是对基督整个身体说。这不是说大家光坐在一起，自己不做，让别人来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。霍姆斯基教授呢，讲到了基因对个性形成的影响。他的主张是有实证的， 即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大有成就的天才，但有些人生来他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这跟前进的内在动力有关。我们可以讲很多成功的例子。这些人呢，他一开始是很懒散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动力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呢，他们找到了动力，完成了伟大的事业。这就表明，即使你天生没有这些品质，你可以下定决心去培养。要是音量能决定重要性，我恨不得大喊大叫，好让你知道，你生活中的任何事，包括你身上任何部分，都是能改变的。你必须开始说符合圣经的话语，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非常多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。我们已经讲过话语，要改变你生活和身体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做出决定，改变它，相信它能改变，决定去改变它，再采用必要的步骤改变。通常呢，是从话语开始，应该说改变先从思想开始，然后就有话语，讲话是第二步。你必须开始说这些符合圣经的话语。问题是，我们已经这样按步骤做了，大多数时候说话还是负面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心思的灵还没有改变。作者呢，做过一些研究，还不够做成案例分析。在过去20年的医治服饰中呢，虽没有具体的数据，但大多数情况最突出的一点是，那些因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来找我的人，还有身体某个部分有癌症的人，男女都这样。我注意到，主要是女性，她们更关心自己的身体。正因为如此呢，女性就更容易讨厌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，她们总是负面的讲到那个部分，通常呢，在那个部分她就有癌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讨厌他，常常说他有多差，有多糟。你的灵就像一台电脑，它未必按照你是这个意思，或是你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所听到的就是我希望我的身体没有那个部分，就开始对抗这个部分，让他离开。这就给仇敌有机会可乘，攻击身体的这个部分，因为你已经在负面的说他了。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话说，就是你已经咒诅他，命令他去死。这些例子太多了。你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能改变，用你的话语去改变它。如果有你不喜欢的部分，不要咒诅他，要改变他。怎么改变呢？讲出你想要的结果。每一次你想说身体某部分的坏话的时候，就要说神怎么说。他是被祝福的，他是对的，好的。无论怎样，说出你想要他成为的样子，这才是该说的。大多数人思想的灵及心智还没有更新，许多基督徒思想的灵是属世的，是负面讥刺的，讲话暗讽，有双关含义等等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正因如此呢，抱怨就变得很正常。神常警戒以色列人。闭上你的嘴，不要抱怨，别发怨言。可是人们常常这样，不是说女性就一定比男性更多的抱怨，而是一般来说呢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表达自己。当你表达你自己，如果思想的灵没有更新，表达出来的就会是属世的灵。当你用属世的灵这样做，就会有掌控、抱怨、咒诅在你的身体上。所以呢，改变你的言语很重要，这不仅仅是科学方面。马尔科姆·格拉德威，他想找出天才的原因，他举出了三位天才。第一是个杰出的神经外科医生查理·威尔逊，第二位呢是冰球运动员格鲁韦恩·戈雷斯基，第三位呢是大提琴家马友友。这些人呢，在他们的领域都是天才，他称之为物理性天才。为什么呢？神经外科医生必须非常细致地做每件事。冰球运动员韦恩·格雷斯基，他能惊人地预判将要发生的， 他常说："我的焦点不是在冰球现在的位置，而是冰球要去的地方。"就像他在大脑里先想好了，真是这样。他能先来看到球要去哪，太天才了！他能预知未来。他也发现大提琴家马友友在音乐演奏方面有绝佳的天资。他发现，光靠技术分析或技能，无法在繁重的体力任务上成就伟大。光有身体技能不行，如果没有合适的性格，这些技能并无用处。技能要有特定的性格来匹配。他讲了相符的性格的概念，对失败的可能性与后果有切实的执念。人要对这些可能性抱有执念，这叫什么呢？就是信心。如果你对这些可能性有执念，就是信心。你要知道，可能失败的后果，可能性越大，后果越严重，这人就越痴迷。就作者自己来说呢，我不自称为天才，但有这些方面比得上这些人。女儿死后呢，我开始学习医治，痴迷其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，因为我为此痴迷，神就给我启示，我就越挖越深。我不满意当时的答案，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孩子，我知道还有其他人，他们所爱的人正在死去。我在圣经中看到这种可能性，耶稣医治了所有人，我也看到过，如果失败，后果会很严重，有人会死，这是两种极端。这就是我面临的，让我痴迷于寻找真相，门就这么打开了。戈拉德威尔发现三位天才都投入额外的时间练习基本技能，他们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，不练花哨的，都是一遍又一遍苦练基本功。天才与平庸的分界线，区别之所在，就是每天不间断的做同一件事的能力。不会因此乏味，还能专注持续下去，不是只靠学习。每个人都能靠学习做更伟大的事。天才有这种能回到基础的能力，一遍遍的做这些小事，每个领域都是这样。要是你学过数天一掷，你就听我讲过，那不是花哨的东西。我教武术的时候，从没有见过有人跳旋转回踢在街上打赢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他们打赢对手后，可能会这样来一下作为炫耀，再来个后空翻。但我注意到，每个伟大的斗士啊，总是用相同的战术，每次都能赢。因为呢，是他练习再练习，练到了炉火纯青，他总能把自己调到合适的位置，使用这招，这样他就能专注。拳王阿里有种以绳战术，他能在半空来回移动，击中对手。李小龙经常看阿里拳击赛的录像，学会了阿里的步伐，加上他自己的步伐，还有他的兄弟彼得练击剑的步伐。他就把阿里的步伐和击剑的步伐结合起来。拳王阿里的步伐，他能快速的移动；击剑的步伐让他1秒内移动10到12英尺长，这叫冲撞，能缩小差距，也叫入侵。当你面对对手迅速的攻入，他就不能防守，无法脱身。李小龙这么训练。我们的武术呢也这么教，我们不练花哨的，只是8到10样重复教，一遍遍反复练习。我读过李小龙的一件事，就连他坐着看电视，不是因为他喜欢看，而是他有个拳击带，他会坐那里不停地打那个沙袋，每一次电视画面一变，就换下一个动作，把这当成提醒他移动的刺激物。他就越来越敏捷。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说他有这个能力。我们的技术呢，也是从他来的。我是跟李小龙的三个徒弟训练的，就是第一批在他底下受训认证的人。我受他们训练，李小龙教的就这样传递下来。我们发现一件事，李小龙他个头很小，拳头的力气也小，增强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拳头上加速加量。为了增加力量，他不能只用胳膊去打，
而是让整个身体动起来，用全身来打，用140磅的体重去打。这意味着他必须在脚触地之前就要打完。当他移动，他会在脚触地前打完，因为呢，一触地力量就会往下。而当你向前进攻，就冲向对方的身体。如果你在他们向前冲的时候，同时又打出去，那么你的力量是加倍出去的。算好时机，他们一动你就动，在他们动的时候，你就击中他们。你的冲击力加上你的体重，力量就增加了一倍。这是机械式的运作原理。第九期我们也讲到了，当进入一个机械式的、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的时候，那歧视就会出现哈。很有趣呢，我们过去也常把它叫做科学的斗殴法。我们来分析这些动作，肌肉强大就有力量。李小龙比大多数的男人呢更强壮。他开发了肌腱的力量，肌腱比肌肉大概强壮25到35倍。肌腱它把所有的东西稳固的连在一起，举重它只能练肌肉，练肌腱力量的办法就是所谓的等长运动。你要在这点上用手抵住墙，尽你所能按压一段时间，然后移出1/4英寸，再做一次，再移出1/4英寸，再做一次，重复直到伸直，因为肌腱。只能在那个位置得到力量，你必须加强肌腱的每一个部分来获得力量，这要花上连续数小时的练习。大多数人不肯这么做，他们只想进来玩点花哨的，跳跳舞，他们光想这样，却不知道这些都很表面，看着不错，但赢不了。能赢的都是靠基本功，科学已经证明这点。人之所以能发挥神赐下的天赋，是因为他们集中专注，练习小而基础渐进的事，自我受益。他们不是一上来就做完所有的事情，而是把事情拆分成小部分，精深钻研，重复做1万次，再取出另一部分做上1万次，不断重复。这些都做完以后，就成了第二天性。当成了第二天性，你就得到了天赋，就出来了。这是能训练出来的，习惯成自然。大多数人没有开发出来，因为他们觉得不必要每天做同样的事。正如我们在圣经学校和属天意志里教的，怎样行在权柄里，给你7件事，如果每天都做，你就行在能力里，每天倍增。大多数人做不到每天坚持，做了一段时间，但没有一致性、经常性和重复性。你要有自律才能做到，不这么做的话，你学到的只是信息，不会成为知识。哥林多后书4章15节，凡事都是为你们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16节，所以我们不是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是说内心在增长，你的内心就是你的灵，你的内心受造是完美的，不需要再有新的加进去，而是每天都被完美保守，因为你与神相连，他的生命每天流入。我们这至赞至清的苦楚，至清的苦楚就是我们讲到的要一致性、经常性、重复性的操练。我们把这看成是苦楚，虽然不好玩，却是必须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现在来看第18节。这就是我们要读的唯一能使之对你有效的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暂时的，此处用词呢，就是古英语"临时"的意思。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我们有暂时的和永恒的东西。你们看不见永恒的事，但你们看得见。暂时的事，暂时的意思呢，是会改变的。要是你能看到它，它就能改变，因为它是暂时的，不属于永恒不变的。如果你看到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喜欢的东西，这是能改变的。我告诉你，有这么一代人，我们相信可以是我们会领受这番话，相信。 而且如此行，会看到改变发生。我们会是作为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这一代人，像耶稣那样说话行事，改变我们的身体到一个地步，没有疼痛，没有疾病，行在属天健康里，改变一切需要改变的。要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身体，生命中什么都能改变，只要它暂时的，就能改变。就你的身体来说，除神以外，没有人比你自己有更多的权柄。你对你的身体有权柄，你可以吩咐他该做什么，吩咐你的身体改变，不要讨厌他，要解决他，改变他，吩咐他，不是照你看到的，而是照他该有的样子。这就是第10期的内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改变思想、说话，来成就我们的第二天性。我们的思想怎样说呢？要说符合圣经的话。我们要胜过这些负面的思想，胜过这些环境，不是去咒诅他，不是说负面的话，就是去咒诅他。而且呢，我们要说与神的话一致的，要停止抱怨。要宣告预期的结果。当我们要对后果抱有执念，要充满信心。当你越宣告神的话，你越顺服神的话，你就越会有信心。所以说，当你痴迷到一定程度，你当你专注进入机械性的这样的这样的状态当中，就会带进来启示。那么你的天赋。就会被开发出来。所以说，这离不开三样东西，就是苦练基本功，就是那一致性、重复性和持续性。当我们能凭心意更新来改变眼所能见的，那么我们就胜过了肉体。所以说，不仅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，而且我们的心智要更新。也就是我们心思的灵要更新。我们既然宣告了神的话语，那么我们说话就要说与之相适应的话，而不再是抱怨的话。感谢主。所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才，因为天才的他的特点，天才的品质在每一个神儿女的人身上。感谢主，祝福大家。